弟兄姐妹平安、几乎不懂得上来，因为一边听都很感动，真的是他们三个都很棒，对不对、给他们在一起给他们掌声，对，谢谢耶稣、我们当中这两天、前天昨天你有参加营会的一同起立好不好？有参加营会的请你起立、棒不棒？有没有领受？有没有不一样？有，声音那么小，应该可能太累了哈。好，所以在一起，我们在一起对耶稣说：“耶稣，我们谢谢你啊，谢谢耶稣。”好，请坐。神真的是很好。过去两天的医治营呢，是我们的第四届。我们的第四届的医治营，那每一季办医治营都已经很兴奋，因为神的灵大大与我们同在。那参加的弟兄姐妹都大大经历神哈。那这一期又是好像那个恩典恩膏特别强的，所以很快第一堂课大家都很感动，连讲那个人讲第一堂课的那个人都很感动哈，那个人是我因为神也透过这个课程呢，就在讲课之前的一天他又在一起安慰我哈、安慰我那个成长过程里面的一些片段。那我觉得哇，真的是很好哈。这是神助611其中一个黄牌的课程哈，营会。那所以下一期你如果有呢，我们希望一年办两次哈、那所以希望下一期办的时候大家可以再参加哈这个营会。好，今天呢很想跟大家分享呢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的第一到那个第几节呢？对，28节，对，1到28节。好，那这段经文讲什么呢？他讲到一个神的国度，他的得胜，神国一定会得胜，哈，复兴会再来临。今天是一个蛮特别的日子，今天在那个在美国呢，在美国他们从昨天晚上我们的时间10点钟开始，有连续15个小时的聚会。好，连续15个小时，这个聚会呢是讲到那个亚苏萨街1906年在美国一个大复兴。好，这个复兴是影响近代我们的信仰历史很重要的一个复兴运动。他们觉得那个复兴运动呢好像已经停了一段时间，已经停了。可是当年带动复兴的人，神就给他一个预言，一个感动，他说大概100年整个更大一波的复兴要来临。1906年哦，现在是什么？对，2016了。对、所以我们就觉得有人就有一个很强的感动，他们觉得就是现在整个很大的复兴要来临到我们的当中。阿们、所以这个是很兴奋的时刻，很特别的时刻、我们在这边也在两天的营会里面刚刚好选在这个季节当中，也是很大的一个复兴临到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更新了，每一个来参加都感觉到神的同在，神很大的医治，神的灵在那边很自由，很自由。每一场聚会虽然负责人都有点紧张，我们都觉得蛮轻松的。唯一比较累的就是体力方面有一点点累，可是灵里面是很兴奋，因为神做了大事，对不对？不是我们要献祭些什么、乃是神亲自在我们里面做了大事。所以今天要分享的是神的国度，他一定会得胜的。阿们。然后呢，整个复兴会再一起临到我们的当中、也许是人类里面最后的一起复兴了、接着耶稣就来了、接着耶稣就来了。对啊，我相信应该是这样走下去的。所以分享这篇信息蛮兴奋的、你兴奋吗？你预备好去迎接这个必胜的国度吗？你预备好说神的国一定会复兴吗？上一期我们有一个牧姐来到神的国，神国的生意呢，只要对神国生意发大财嘛，对，只要肯做一定赚嘛，那我觉得神的国呢，只要你愿意去打这场仗，那就一定赢的。跟你旁边说，只要愿意打，一定赢的。阿们。我们来读这28节的圣经，很快哦，我们快速的先读，这样好了，我们先读1到13节。好，先读1到13节，预备请。
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又说：你们中间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迟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凡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当鱼给他呢？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的东西给儿女，天父岂不将圣灵给他的人吗？
我们也把十八跟二十节也一并来读好了。十八节：
若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卜赶鬼，我若靠着上帝的能，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上帝的能力赶鬼，这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
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求，就让你更大的荣耀临到我们的当中，帮助我们了解你神国度前进的计划，帮助我们加入整个复兴的祷告运动当中。主，我们谢谢你开启我们，带领我们，愿你的灵在这里自由的运行。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名求，阿们。整个经文呢，从第二节门徒问耶稣，求主教导我们祷告。耶稣就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应当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然后去到第十八节呢，有关赶鬼的部分。然后呢，有人就批评耶稣：你是靠着鬼赶鬼的。哈，耶稣就说什么呢？十八节，十八节，耶稣说：如果撒旦他自相纷争呢？十八节，十八节，十一章十八节。对，他说如果他自相纷争，他的国，所以是魔鬼的国，对不对？然后呢，第二十节，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能力，神的灵赶鬼，就是上帝的国。所以很明显，这一段经文都是讲到神的国，神的国。然后呢，也讲到是两个国度，一个是神的国，一个是魔鬼的国，一个是光明的国，一个是黑暗的国，一个是让你可以抬起头的国，那是什么？神的国。一个是让你垂头丧气的国，是魔鬼的国。所以两个国，两个国都在一场的征战当中。这个征战呢，如果黑暗的赢了，那就很辛苦了，我们里面就很多沮丧，很多灰心，很多绝望，对不对？一级营当中，我们看见很多弟兄姐妹真的是没有来一级营之前，原来有很多神撒旦的国，撒旦的势力，撒旦的影响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就很辛苦。一级营结束之后，神的国临到我们当中，我们就变得越来越开心了，越来越光明了，对不对？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去过一级营的人，他的脸如果那个去之前跟去之后拍一个照片的话，应该是很清楚明显不一样的，对不对？很明显的，整个喜乐增加了，整个脸上的荣光增加了，对啊。所以我们应该收更高的费用，这叫灵界医美，医学美容所以我们在这边做的是很奇妙的一个工作，是神的国降临。整个经文就是用这个背景呢，我们去思考 两个国度时常战哦，对不对？哈，时常征战。那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当中了。”所以神的国，神的国，它是一个征战的背景。这个征战的背景呢，就产生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呢，怎么说呢？一开始，耶稣祷告，所以一开始的第一、第二节，你发现都是讲什么呢？祷告。第一节说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耶稣祷告完了，门徒就问他：“求你教导我们祷告。”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应该这样说。”那这一段是不是很熟悉？你读过这个主导文的举手。好，很好，放下来。你会背主导文的举手。哎，为什么还是那么多啊？太棒了哈！跟你旁边说你太棒了啊。路加的主导文记载的比较短。马太的主导文呢比较长，对不对？马太后来又讲到，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哈，是不是？他比较长。哈，有一次有一个小孩子呢，那阿妈就跟他说：“阿妈明明跟你说不要吃这个冰淇淋，你干嘛要吃？你跟我说你为什么吃？”他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啊，全是你的。”阿妈就笑了，就没有再骂他了。原来背主导文也蛮不错的。路加没有这个版本，路加没有讲到后面那一段。我们怎么去理解路加他编写主导文，他想写什么呢？他整个主线是讲祷告，可是祷告里面的关键点是神的国。神的国是路加去思想主导文的时候整个重点。他觉得耶稣在讲神的国，神的国要用什么去启动呢？用祷告，用祷告。祷告的时候说什么呢？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你说我会祷告，我祷告的时候会求什么？通常都是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嘛，对不对？那我想这个，我想那个，读书的我想成绩好，对不对？跟人家相处的我想人家，看到我都觉得我是人见人爱，切见切在，很多这些切见切在，发音不好。那总之我是觉得，我求的都是我个人的东西，我喜欢的东西，我想要的东西。可是请问这些东西可以终极满足我的需要吗？没办法，我求的越多只会越不满足，我会不断的往外面求。可是耶稣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教导，他说我要求的是一个国度。我求这个国度的一个关键点是什么？因为这个国度的主人他很想跟我建立关系，我是他的儿女，我可以称他为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就是整个祷告启动天国的重要性。因为当我祷告有关天国降临的时候，我第一个就会先领受一种身份。这种身份的领受，它会带动我整个人完全不一样。你有没有听到刚才几个见证都是跟身份有关系的？对不对？莉迪亚也是紧张的，对不对？紧张紧张。那他没有讲到爸爸妈妈那一份。那聚会结束我再问他。那个刚才那个宝云讲到的是爸爸妈妈的关系，对不对？然后呢，因为爸爸很早就过世了，所以他很思念爸爸。他讲到的是妈妈，对不对？妈妈的那个辛苦。那婉玲也是讲到这一个，也是讲到这一个，所以关系很重要。耶稣教导我们整个祷告，整个祷告的关键是神的国。我跟神国的主人的关键就是一种新的关系产生。我们在天上的父，这种新的关系的产生，让我知道我在祷告的方向、祷告的重点不是物质那么简单，不是外界的东西，乃是一种很深的关系，乃是一种国度的意象。愿你的国降临，这是第一个很值得我思考的。因为当我们知道父，我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台湾最强的黑暗权势是什么吗？很多拜拜，很多问题，对不对？其实都是不是最重要的。台湾最严重的一个黑暗权势，就是那个气绝的灵，被气绝， 这是台湾最严重的一个黑暗权势，很多人都觉得很没有那个自信心，很多人都觉得很自卑，很多人觉得我不行、啊、真的吗？神不是这样看我们的，神看我们是我的儿女，我的儿女。所以你留意台湾，你身边很多人很自卑的，很被弃绝的，他的反面表达方法就是很骄傲的，很容易骂人的，很凶的，一天到晚都指责别人的，有没有？其实是被弃绝，其实是自卑，这是台湾最严重的一个邪灵，最严重的。其他拜拜都是因为那个很多自卑的东西，我自卑我就觉得我要去拜嘛，要求一些东西嘛，那我拜去求附带很多的东西就送给你咯，对不对？灵界里面不好的就跟着你了。所以这是一个关键，为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重要？因为他立刻让我从自卑的行列当中除名。我是有爸爸的，我的爸爸不是一个普通的爸爸，我的爸爸是天上的父，要钱有钱，要权有权，要地位有地位，对不对？要爱有充充足足的爱，要肯定源源不绝。对，我还孤单什么？我还自卑什么？我还觉得被弃绝什么？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信息。我们在天上的父，整个带动，因为这个父不光是天上的父，他有一个国，愿你的国降临。祷告就启动我的一个新的身份，祷告就启动我的一个新的关系。刚才 Lydia 说，他来到这边找到一个有几个新的东西，他说新的身份，对不对？他知道他是 Lydia， 我们替他改这个名字，他觉得很有恩高，他很喜欢我们叫他 Lydia， 新的身份，他有新的情绪表达，以前比较凶，现在比较温柔，他有新的能力，哦，以前被服侍，现在可以服侍人，没想到原来他也有新的胃口，可以吃第二个便当。所以当一个人你改变了完之后呢，你有一个新的身份，是不是很不一样？整个人都被改变。所以这是祷告启动什么？神的国。他第一个祝福是我自己，我知道我的身份，我是神的儿女，我知道我的尊贵，我不需要再自卑，我知道我是被爱的，我不需要再在弃绝里面。在地上在成长过程，可能我真的是被弃绝的，可是在神里面，在灵界，我是被肯定的，我是被爱的。这个一个威力很强啊！整个医治释放营的第一堂课，天父的爱 是整个恩膏的启动。如果天父的爱没办法让我们经历得到的话，整个营会就不太需要做下去了。对啊，所以如果你第一个晚上感觉不到天父的爱的话，那可以回家了，等下一届再来对不对？所以神都很好啊，他都加油啊，让我们每一个都经历他。所以你是谁？你是神的儿女，你是神的心肝宝贝。阿们。跟你旁边说，你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心肝宝贝。这是一到四节里面要讲的，对不对？后面讲的都是其次的，第一个身份的了解，国度的观念，才是整个主导文很核心的经文。好了，这个核心的经文一到细节讲完之后，就立刻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我们不太了解，不太了解为什么从主导文就跳到有一个朋友敲你的门，是不是敲你的门说你可以开门给我吗？然后那个人就我睡了，你不要吵了哈。然后呢，他就那边就继续敲门，敲完门了，耶稣就讲了什么哈？讲了什么？对哈，对，因为他情其迫切，然后呢就讲到那个他就会起来啊，然后就说什么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开门，祈求的就得着。对不对？那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个呢？事实上第五到第十三节是解析主导文的一把钥匙，它是一把钥匙。如果我只是光解析主导文，没有看下面这个部分，我不了解这个钥匙是什么。这个钥匙事实上是什么呢？情其迫切是什么意思？不顾面子，他是不顾面子的去求。对啊，不顾面子的求，那个面子到底是谁的面子呢？有人解析就是那一个 敲门的那个人。可是有人解释呢，是那个房间里面的主人。主人最后又为了自己的面子，因为如果他不开门，他就会背负一个不接待客旅的罪名。在当时应该是会，人家就会传出去，哦，这家人呢很没有爱心啊，这家人呢怎么样？所以他后来是为了自己的面子的问题，好了，开门给你了。那地上的人尚且会顾面子，都会开门，哈，去回应我们的祈求，何况我们天上的父，他不是顾面子，他本来就爱我们。对不对？他本来就爱我们，那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本身就预备好要给我们好东西。那好东西是什么？哎，这边有答案哦，圣灵哦，对不对？圣灵就是好东西。好了，那到底前面讲神的国降临，后面就讲圣灵，那当中的关系在哪里呢？如果没有圣灵的降临，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整个生命应该整个思考会混乱的。我们常常会觉得圣灵来到，我就有能力去征战，去打败仇敌。对，没错。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就必得着能力，这是对的。可是圣灵来到，他先做的第一个工作是什么？我真的是神的儿女吗？我真的是天父的儿女吗？我真的是天父的宝贝吗？我这一刻听一听觉得蛮有道理的，回头我就忘记了，我就觉得我不是，那个自卑又回来了。自卑是很难感的，很难感的，气绝是很难感的。我们整个一季营的第一堂课是天父的爱，第四堂课是感邪灵。感的时候感到一个阶段，前段蛮顺的，大家很多不该留在我们里面的东西都出去了，都出去了。可是感到某一个点，这一期我们就有一个点就卡住了，好像大家彰显得蛮痛苦很辛苦。那整个关键是什么？就是那个自卑自怜气绝，一直抓住，让那个灵的邪灵呢，没他因为抓住我们的自卑自怜，邪灵就不走，他就不走。除非什么？圣灵来做什么？罗马书第八章说什么？那边有经文可以打出来吗？原来罗马书八章十六节，一起来读。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再读一次。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好，再背一次。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原来我们要求神的国降临，求神让我了解我是天父儿女的身份，我们在天上的父。可是这个身份常常被怀疑，这个身份常常会动摇。我会很容易做什么去找我的定位呢？我用行为，我用表现，我用工作，我用别人的肯定，我用很多外围的东西去证明我的身份价值地位。有没有这样？很容易哦，对不对？如果你说我很健康的话，那聚会结束我会找五个人去骂你，骂完之后你就说牧师请医治我我们里面的自卑感立刻就出来了，是不是？我们太需要外面的东西肯定了，这个外面的东西一旦没办法肯定我里面的自卑感就完全走出来了，我天父儿女的身份就立刻忘得一干二净了，我完全忘记了。除非有谁在我里面呢？圣灵。所以这一段经文它的是个钥匙，这个钥匙它带动上面那个天父的身份的了解，它也带动下面神国度能力的一个了解。所以这段经文是开启前面的钥匙，也是带动下面一段的关键。除非圣灵，除非我不断地向神求，主啊你来帮我，求圣灵充满我，求圣灵感动我，难不难？好像很难。你最近一次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时候？刚刚那个第一季释放营，哦，很好，刚刚早上敬拜你有没有被神的灵充满？ 有啊，所以原来很简单的圣灵。所以刚才莉迪亚说哈、我带领大家做一个祷告，我跟神说，神啊，我需要你，我要对我的心说，我的心啊，你需要神，我的心啊，你需要神的安慰，我的心啊，你需要神的启示，我的心啊，你需要神的充满。这种祷告对不对？很简单的，这种祷告实际上是我跟神的一个对话，我也对我的心说话。当我这样做的时候，神有没有听到我的祷告？有啊，耶稣说寻找的就寻见，祈求的就得着，对不对？叩门的就给你开门。那为什么圣灵本身是神的慷慨，天父要把圣灵给我们，可是他为什么要我求呢？求带动我的心思意念的方向，求会带动心思意念的方向，对不对？啊，今天我很开心，我跟西母心理姐，我们有一个孙门徒哈、啊，来从香港来看我们，对啊，啊，这个是我们的孙门徒啊，这是她的丈夫，当他给他们掌声的、啊、阿婆跟那个阿端，当他第一次看见阿端，就开始觉得我想求。对不对？我想追求，那这个求是不是带动一种方向？带动心思意念啊，带动生命的方向啊。他开始脸红，呵呵，我还是保持距离好。所以原来为什么神要我们求？神不是说求我啊，求我啊，求我才给你啊，不是这一种。神是说你求我，你就懂得知道你的心思意念转向我。对啊，你求我，你祈求，你叩门，就是你的心不断往那个你想要的方向走。当我们求的是神的国降临，我的心就会不断往神的国降临的方向走。当我的心求的是圣灵的话，我的心就会不断往那个渴慕的方向走。圣灵你充满我，圣灵你充满我。所以不是神在那边苛刻不给我，要我们求才给，他不是，他要帮我们调整心态。当我整个心态调对了，我整个人就会往那个对的方向走。我就会不断说，圣灵你来充满我。如果我不断有这种操练的话，圣灵充满我就是很简单的事情，就是常常发生的事情。敬拜当中可以被圣灵充满，很简单的。我预备讲章，你们在敬拜的时候，因为我的讲章还没写完，我还没写完，因为过去两天一级释放营太精彩，所以我就在里面继续默想默想默想的时候，我就被圣灵充满。我就说谢谢你主，你知道我哈，如果没有你的充满，我出来就很自卑，因为我的讲章都还没预备好，我出来就很沮丧，我出来就很没有信心。所以我们常常把心思意念呢，很容易就停留在我还没做好，我还没预备好，我的表现不好，对不对？我很容易留在那边。可是当我说圣灵你来充满我，圣灵说很好，因为你不好我好，因为我好我会把你变得很好，对不对？所以在圣灵里面每一个都会变得很好。跟你旁边说，在神里面你是很好的。这就是第一大段里面整个关键，整个关键，整个关键是我要用祷告去启动神的国降临。祷告，祷告，整个祷告的心思意念是神的国，整个祷告的心思意念是神的灵。神你的灵，神你的国，是我里面的整个重点。如果我不断思想的话，我自己也会变得越来越健康，我自己也会越来越有信心。我不断思想的，我的生命就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生命没有方向，就会今天讨这个喜悦，那一天讨那个喜悦，今天怕这个，明天怕那一个，我就很迷失方向了。所以很清楚的祷告求神的国降临，原来他整个心思意念祷告求神的灵充满，他整个心思意念就被神的国跟神的灵充满，我会越来越健康。这是第一个秘诀，神的国一定会来到，可是我必须先明白神的国，我必须先让神的国充满我，神的灵掌管我，我整个人才可以跟神的国的计划配合起来。阿们。这是第一大点。第二大点，我们要透过什么让神的国降临呢？我们透过赶鬼，赶鬼开展神的国。我们来读第十四到二十三节，十一章十四到二十三节，预备起。
耶稣赶出一个叫哑巴的鬼，鬼出去了，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内中有人说他是靠前鬼王别西卜赶鬼，又有人试探耶稣，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
他晓得他的，有啊，十七节，对，他晓得他的意念，
便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若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因为你们说我是靠着别西卜赶鬼，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靠着上帝的能力赶鬼，这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就夺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分了他的章。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
好，讲完神的国的观念，讲完我们需要神的灵，接下来呢，就有一个明显的神的国的前进了。因为第十四节，耶稣赶鬼，是不是？耶稣就赶出一个哑巴鬼，哑巴鬼是最不容易赶的其中一种鬼。因为耶稣曾经示范过，他赶鬼的时候就问那个灵是什么灵，对不对？你叫什么名字？然后那个鬼就说：“我叫群，对不对？”然后如果你问哑巴鬼：“你叫什么名字？”啊啊啊！所以呢，就在他们的观念当中，唯有弥赛亚才有这个权柄赶出哑巴鬼。所以耶稣在彰显他是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他在做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就是赶鬼。当他赶鬼的时候，第十四节讲他赶鬼，第二十节说什么？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那所以等于如果 有一只鬼在这个座位上面，对，那耶稣去赶了，然后这个椅子会不会讲话？不会，所以它里面有哑巴鬼，对不对？那所以如果耶稣的能力来到这一个地方，他把鬼赶出去，那神的国本来是在这里的，那因着他赶鬼呢，神的国就前进到这里咯，对不对？如果继续呢，好像我们那个刚刚这两天的医治释放营，那来的弟兄姐妹都经历医治释放了，那神的国去到哪里？就前进哦，对不对？就不断前进到更多的范围。所以耶稣在讲这个东西，可是呢，魔鬼就透过一些人来挑战耶稣，就说耶稣是靠着谁赶鬼呢？别西卜赶鬼，鬼王来赶鬼。耶稣就讲一个东西，如果一国自相纷争，这个国就不再存在了，他就会灭亡了。那事实上魔鬼他要做一个东西，他要人跟神互相纷争，所以有一些人就被搅动来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你有看到他的计划吗？因为这个律是不改变的，一旦自相纷争，这个国就灭亡了。如果一个家庭自相纷争，这个家就分裂了，所以这个定律是不会改变的。魔鬼也知道，他既然知道，所以他透过那个迷惑，就让地上的人去批评耶稣，让他们自相纷争。耶稣讲出一个真理，他来不是靠着鬼王赶鬼，他来是靠着神的能力赶鬼。当他靠着神的能力赶鬼的时候，是他是光明的权势跟黑暗的权势是不是彼此交锋，对不对？神的国跟魔鬼的国在彼此交锋，所以他在开打了，他在开战了。就在开战的过程里面，神的国度是不是在前进？如果我不打的话，我说的，如果我觉得哪有那么多鬼，我才不信，那鬼呢就很开心了，他就很平安了。没有那个属灵征战的话，鬼就不会出去了。鬼不出去的话，神的国度就没办法前进。你留意哦，那边那个壮士，后面的经文讲完这一个之后，就立刻讲一个壮士的比喻，对不对？有一个壮士， 好，你看到第二十一节那边，大概第二十一、二十二节的经文，那个壮士怎么样？他说他披戴整齐，然后呢？对，他看守着他住宅，他住宅是不是一个固定的范围？是不是很清楚的？就是他的国，他居住的地方，他的势力范围，他的住宅。所以这边每一个地方都很清楚，去彰显，去让我们看见两个国度，到底是哪一个国度在前进呢？黑暗权势想不想前进？他想。昨天还是什么时候就开启有一些要进的活动呢？有没有什么九天八夜还是怎么样？好像今年又增加了天数了。那所以他也想前进的，他也想那个地盘是扩大的，他也想他的国是不断不断开展的。可是事实上，谁的能力比较强呢？神的能力比较强。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当中了。”所以神的国是在彼此交锋的状态里面前进的。我们要在祷告里面宣告神的能力，神的国就前进了。我们要祷告里面宣告，我这一个，他说那个他住在哪里呢？刚才是讲到住，对不对？所以我们那个他的住宅，他住的地方，所以我要在前进里面去得地为业，我要在前进里面得着仇敌的城门，这是前进交锋里面。要扩展神的国。第二部分，我要捆绑壮士，我要捆绑壮士。他说有一个壮士来了。刚才经文的第二十一，对，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你不动他，他当然就平安无事了。他看守自己的住宅。我默想到这一句，我就想，哇，主啊，真的是太有亮光了。那个住宅在哪里？原来我里面呢，原来我里面有一些地方给他住了很久了，我很慷慨，没有收他租金呢，对不对？他也没有跟他签租约呢，也没有跟他说你住一年住两年就好走了哈。没有呢，我允许他一直住在我里面呢，有没有？有没有？你有愤怒吗？你允许他住在里面哦？你有自卑吗？原来你允许他住在里面哦，对不对？你觉得自己被弃绝没有价值吗？哎，你允许他住在你里面呢？原来我们都不知不觉允许他住在我们里面，并且他住得很开心，平安无事。哦，岂有其理啊，对不对？原来我跟他配合我都不知道，原来我让仇敌住在我里面，以及我整个生命不开心，没有喜乐，常常沮丧，常常愤怒，常常有情绪，对不对？如果是神的灵住在你里面的，你应该很稳定的情绪，很稳定，该生气的时候才生气。那现在呢？不是神掌权，是黑暗掌权的话，我们就不该生气的时候也生气，对不对？那所以原来我跟他配合不可以，所以我要读二十二节。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胜过他，征服他，胜过就是征服他，打败他。那这个是谁？耶稣，对不对？是耶稣啊！耶稣是神所给我们的能力，当然圣灵也因着耶稣啊。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又差遣保惠师圣灵来，圣灵就来了啊。”所以这是神，是耶稣，他帮助我们这个更壮的，他就夺去他所依靠的盔甲兵器。哦，魔鬼都会穿军装的啊，他会穿他的灵界的军装的，对啊。所以如果我们不穿军装，你已经打败给他了，是不是？他都那个穿戴盔甲兵器，可是呢，因着耶稣，我们就可以把他打败了。我不光是可以把他打败，我可以呢，把那个房子呢，本来是一个不小心给他住的，现在给谁住？成为神的居所，对不对？成为圣灵的殿 让圣灵住在里面开心。而且你说有啊，我信主的时候圣灵已经住在我里面了，可是可能他只有一瓶两瓶，对不对？那个空间太小了，所以圣灵说可以让我住得舒服一点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把整个房子打扫干净，让那个神住得舒舒服服。我们要把鬼赶出去，然后呢，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喜乐。我们要把很多的坚固引领，我们的错误思想，很多非神信念，包括我觉得我不可爱，对不对？我不可以做这个，我不可以做那个，我没办法服侍神，很多这些错误的观念我都要赶走。当我赶走的时候，神的国有没有在前进？有啊，神的国就不断不断在开展。所以我是要透过捆绑赶鬼来让神的国开展的。我在哪里赶鬼呢？我在祷告当中，我在我自己的生命里面。我可以吩咐那些负面的东西离开我吗？可以啊，神把这个权柄给你啊。所以我在祷告里面可以捆绑啊，我在祷告里面可以祝福我自己啊。然后呢，我在走祷的时候可不可以这样做呢？如果是教会带领你的有接待的，我也可以这样做啊。我在传福音之前可不可以在祷告捆绑一些新朋友背后的黑暗权势呢？也可以啊，对不对？那我这样做的时候，福音的果效就出来了，神的国就开展了。你有看到我们普尔节的时候那个话剧所带来的祝福吗？你有看到很多人涌出来接受耶稣的那个喜乐吗？为接下来四月二十几号，二十三礼拜六，二十四礼拜天，两天我们都会有布道的活动，也有话剧，也有那个敬礼，所以又是一个兴奋的时刻来了，我们又有事情可以做了。这样说好像我们平常很闲没事做我们又有天国的事情可以做了，阿们，我们又可以在那个祷告捆绑当中让神的国开展了。这是第二段很宝贵的，神的国在开展，神在做事情。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就是神的国降临在你们当中。神的能力这个字原文是神的手，他第一次出现呢，是在那个出埃及记第八章第十八、十九节。我们读这两节的经文，出埃及记八章十八、十九节。好，预备，请。
行法术的也用邪术要伸出狮子来，却是不能。于是，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都有了狮子。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上帝的手段。”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这是上帝的手段，原文是这是上帝的手，或是说上帝的指头，手都不用了，手指头，出去，多有权柄啊，对不对？手指头挤一下出去，他就出去了。上帝的指头，上帝根本连指头都不需要，他只需要说一句，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只需要说。这段的经文他在讲，耶稣说，我要靠着神的能力，我要靠着神的指头赶鬼，那就是神的国降临在你们当中。经文是让我们去思想，让当时的读者去思想一件事情，就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里面神的救赎，神的大能，神在那边施行十灾拯救他的百姓。第一灾是什么？水变血的灾。第二灾，知道吗？蛙灾。 OK， 我知道第二灾是蛙灾，对不对？我知道。第三灾是什么？刚刚读的狮灾，对不对？那所以前面两种呢，埃及行法术的人都可以照抄。水变血，他们说我们也会呀，对不对？然后呢，那当行第二灾挖灾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也会呀、啊。你看多糟！如果你有能力，就把青蛙赶走嘛。他说，所以神用审判用挖灾，他说我们也会呀、啊，更多青蛙。所以是不是很笨？我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把问题变得更糟了。他可惜去到第三个呢，西灾呢，他说哦，我没办法。我的能力有限，我们做不到。所以他们就跟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 这是神的作为，这是神的指头。对啊，神所做的事情。耶稣在讲这个，他带领当时的人去回想，他们一听就知道他是讲出埃及记的，他们一听就知道，对，神曾经有能力把百姓从黑暗里面带出来，对不对？从围炉之地带出来，今天神也有能力继续做下去。阿们。所以神今天有没有能力帮助我们？有。如果我里面已经信了主，而且呢，信了主以后，神不断在医我，不断在医我，我就相信有一天我会完全的得胜。阿们。我会完全的在神里面，不需要再自卑。好，我在神里面可以完全的知道，我可以靠着恩典，随时随地在不同的地方都可以分享神的爱、神的救恩、神的医治、神的平安在我里面，所以我变成一个很健康的人，我变成一个被救赎的人。神救我们不光是给你一个身份的那么简单哦，他给我们那个身份救，还有那个身份所相对应该有的生活。王子的生活，公主的生活，对不对？那种的权柄、喜乐，这是神要大大量给我们的。这是第二点。第一个是用祷告让神的国被启动，对不对？好，圣灵就来了。第二个，圣灵的能力来到之后呢，他就可以帮助我们赶鬼咯，透过赶鬼去开展整个神的国度。好，一步一步哦，对不对？一步一步。所以我们带着一种权柄，那个权柄是怎么样？你可以赶鬼，你可以赶鬼，你可以捆绑壮士。到底我们里面有什么壮士？你里面有什么壮士？我们里面有什么地方是给他住在当中的？还有没有呢？还有没有呢？如果还有的话，好不好，我们现在就起立，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我们自己要用神所给我的权柄，要把先把这个壮士从我里面完全的清除。我们要宣告神把能力给我们，神的灵、神的能力、神的指头现在也要在这个地方做工。神要帮助我们，在我们里面的是什么？有时候是自卑，有时候是记忆，有时候是纪念，有时候是透过一些的情欲的满足，一些最终之乐，很多这些都是让魔鬼住在我里面。我今天就要说，我不允许你再住在我里面。我要开口，我要开口去弃绝这一切不好的东西。我要开口去认罪，我要开口去捆绑这个黑暗权势。我要宣告这些黑暗要离开我，离开我，不可以再在我里面做任何的工作，做任何的搅扰。神要今天把这个权柄释放在你的当中，现在就用神给你的权柄捆绑这些的黑暗权势，吩咐他离开你，不可以再住在你里面。用神给你的信心，用神给你的权柄，不允许他再住在里面。一切忧郁症的灵，一切沮丧的灵，要离开你。一切无能的感觉、无力的感觉，要离开你。一切生命的迷失，没有方向，要离开你。一切的自卑，觉得我不没有那个身份，自卑自怜，离开你。再一起思想神所给你最宝贵的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神所给你的祷告的权柄。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神所给你的一个身份。我们在天上的父，是阿爸父给你的尊荣。我们在天上的父，是阿爸父给你的医治。我们在天上的父， 是阿爸父给你的一个居所。你既是天父的儿女，你就有一个居所，平安的居所，盼望的居所，能力的居所。孩子，你是尊贵的，我用神所给我的权柄对你说，你是尊贵的，你的价值胜过珍珠。你的宝贵价值连城，在我的国度里面没有人可以瞧不起你，在我的国里面没有人可以对你说好说歹。拿起我给你的权柄，带动生命祷告的方向，就是神的国，让神的国、神的旨意成全在你里面。主，我谢谢你，主，我谢谢你大大医治我们。主，我们知道你的国要降临。主啊，你的国要降临。主啊，我们用祷告启动，我们也用一个征战赶鬼去开展。主啊，从我们现在自己开始，以及于身边一切的需要，我们都仰望你。主，你赐福给我们，一切的忧郁、沮丧、黑暗、灰心、控告、自责、自卑、自怜、无助、软弱、灰心，都要离开我们，因为你是神的儿女。你的权柄的祷告一开始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阿爸父，我们一同开口来谢谢阿爸父，谢谢天父对我们的爱，谢谢他在我们里面所带领的一个医治。主，我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祝福我们，带领我们，恩膏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好，谢谢主。坐下之前跟你旁边的说，你是很宝贵的，阿们。我们来看第三点，我们来看第三点。第三点呢，又是另外一个我们有时候觉得那个经文为什么会这样带领呢，就是鬼都赶出去了，为什么要再补一句他回来呢？如果没有写这一段，我们的信心会比较大嘛，对不对？写完这一段，我的信心会比较恐惧嘛。如果我跟你说医治营得胜了，你就回去很开心了，那最后再讲这一段，不要太早开心。那为什么圣经要出现这一段的经文？所以它的出现一定有一个很深的意思。经文就讲到蛮可怕的哦，那个乌鬼出去之后啊，乌鬼为什么离了人身呢？因为被赶走嘛，因为神的国降临了，因为神的国前进嘛，所以他就被捆绑，他被赶走了，就在无水之地呢走来走去，对不对？他走来走去是不是无所事事？你以为他无所事事？哈，魔鬼比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目标，都有方向。他走来走去寻找可吞吃的，看谁一个不小心就吃掉，吃掉他要重新住回去了。所以他走来走去是很清楚，很有方向，很有目标的。他都很清楚他的生命的方向是什么，所以我们都该去思想。那便说我要什么，回到所出来的屋里面去。为什么他要回去呢？因为他很熟悉我们啊。你里面的问题是什么，软弱是什么，魔鬼很了解你。有时候他了解我们比我们自己了解自己更多，所以我们要更多在耶稣里面，透过耶稣去学习了解自己，认识自己， 接纳自己，否则魔鬼找来找去，哎，那个人，哎，我跟他很熟，你跟他说我跟你不熟，他跟你说我跟你很熟，他就回来了。他回来之后呢，他不光是自己回来哦，他很有策略哦，对不对？他找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进去哦。为什么？因为我曾经，比方说，我曾经住在这个人身上，可是我又曾经被赶出来嘛。有没有？我曾经被赶出来，所以我怕不怕我这一次再住进去，我要再被赶出来，我会怕嘛？所以我用什么方法保证我住进去？没有那么轻易把我赶出去。什么方法？找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哇，太会找朋友了，对不对？那七代表什么？完全啊，所以他完全不想走啊。他想完全控制我们啊，他想控制我们直到永永远远啊，所以他就找了七个鬼啊，是完全的想把我们打败，所以太离谱了，对不对？越看越生气啊，就跟他拼了，对不对？那所以他这样做，他为什么还可以回来呢？他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休息好了。打扫干净，可是没有放东西呢。打扫干净赶出去了，可是里面空洞的。打扫干净，因为里面没有该有的一个防备，没有该有的装备，没有该有的盔甲，没有该有的兵器，都没有啊。所以他一看，太好了，以前住的时候还是不住的，住得不太舒服，现在打扫干净了，我住得更舒服了，对不对？那所以圣经从这一段他在启示一个东西，如果仔细打扫干净，仔细把鬼赶出去，很危险。为什么有一些人他们来到我们教会，很想我们帮他做医治释放，我们通常都说不，我们不想害你。对啊，因为我帮你做医治释放，赶完鬼很容易赶出去，可是呢，接下来呢，对，更惨，对不对？更惨，那个鬼会更多。那好了，那我该怎么做呢？接下来很精彩哦。打扫干净完之后，它有危险，可是当然我也要打扫干净了，对不对？关键是打扫完之后要做什么呢？第二点，我们读这两节好了，好不好？预备，请。
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上帝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
经文又是很奇怪，怎么讲完那个主导文之后，就讲那个一个敲门，讲完敲门之后就讲赶鬼哈、啊，这个赶完鬼之后就说赶完更惨。赶完更惨之后就讲说，哦，生你都有福了，哦，还不比不上那一个听上帝的话有福。我们开始就觉得啊，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读不懂圣经的罪人。我们觉得怎么会这样呢？神你的道怎么会跳来跳去呢？有时候读四福音会不会有这种感觉，跳来跳去的感觉？为什么路加你会这样写呢？为什么马太会这样写呢？事实上他们这样写一定有原因的。他就说了，耶稣正说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就说：“啊，却还不如听上帝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了。”这一段经文一定是跟前面有关的，否则耶稣这样讲就觉得蛮怪的，是不是？那讲这一个的人呢，他停留在耶稣。耶稣，哇，你那么有能力，你那么伟大，你那么厉害，你那么棒，所以你的妈妈太有福了。是他的定睛在耶稣。耶稣呢定睛在谁呢？神人互动。他定睛在另外一个祝福。耶稣定睛在神人互动，而且这个互动正正就是弥补前面所讲的鬼回来的这个问题的一个答案。答案就在这里，我怎么可以把自己打扫干净完之后，鬼不可以再进来呢？关键就在第二十八节，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上帝之道而遵行的人有福。” 听它是指什么？听是指聆听、注意、了解。我要一个人，当我打扫干净完之后，我要做什么？我要注意、聆听、了解神的道。对，我要做这个功夫。如果我打扫干净，那我没有神的道在我里面，我不注意、不聆听、不思想、不了解、不学习，那我的生命空的，空的。魔鬼很了解我的软弱，我的破口，对不对？我的破口没有真理去堵住的话，破口还是破口。所以他就很熟悉，他就跟我说，我跟你很熟，他就回来了，并且带了七个更凶的鬼。那所以这是解决前面问题的一个钥匙。这个钥匙第一个是我要听，我要聆听神的道。我不光是听，你说我有听啊，哈，感谢主给我两只耳朵啊，哈，这边进来那边出去，对不对？好，这是我们听的一个常态。我要思想，我要默想，我要去了解神里的道在讲些什么。第二个，耶稣说，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这是第一步哦。第二步是遵守，遵守，遵守他这个字呢。我今天早上一查原文，我觉得很惊讶。这个字原文是留心、守会、保护。我要留心，我不光是听哦，我还要留心哦，我要守会、护会着，我要保护。好，守会，对，卫守卫，对，那个误会卫啊，那个。保全他的胃，胃啊，谢谢啊，守胃。好，这个字跟哪一个字是同一个字呢？原来遵守这个字跟第二十一节，我们跳到经文的第二十一节。二十一节那个壮士披挂整齐，看守自己的住宅。看守这个字，原来就是遵守这个字，同一个字，同一个字。所以魔鬼也在看守他自己的东西哦，有没有？他在看守他自己的东西，不准别人去抢。我们自己有没有去看守我自己的生命呢？不允许仇敌来偷窃呢？哦，所以原来我可以能够不被仇敌再进来的一个秘诀，第一是有神的道在我里面，我对他的道是认真的去思想的，去了解的。第二，我不光是这样，我还用神的道来看守我自己的生命。对，那就是凡是不合乎那个道的，我不准他进来，他成为一个保护网，成为一个围栏来保护我的生命。所以仇敌把东西放进来要攻击我的时候，我想一想，我用真理来看守，对不对？保护自己，哎，他就进不来了，他就进不来了，他连自己都进不来了，不要说带七个更恶的鬼。那这是第二点，对，一个是听，第二个是遵守，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我们回到第二十八节，第三个是有福了。有福的意思是快乐，被祝福。这种人他听的是什么呢？神的道。他遵守的是什么呢？神的道。他开心的是什么呢？跟神的关系。这就是第三个。我能够保护自己打扫干净完之后，黑暗权势没办法进来的，就是我享受在神里面的关系。我享受在神里面被祝福，我享受在神里面的喜乐。当我这样的时候，我整个生命就不会回头去追那个最终之乐，我就不会再被试探去找那一些从前的满足。我最大的喜乐就是我要让神开心。神最大的喜乐是什么？就是他让我开心。所以你也开心，我也开心，大家都很开心。这就是一种关系里面的真正建立，真正享受，有福了。耶稣透过第二十八节，他带领我们去想前面那一段经文，三个保护自己很重要的方法，就是真理里面的聆听，然后呢，真理当中的看守，第三个就是 真理里面所建立的真关系，真关系，享受那个神所赐的福，那个祝福，享受那种关系。当一个人他懂得用这个东西来帮助自己打扫干净完之后，再被这种关系来充满，真理来充满，是不是他就可以享受，对不对？享受神的国了。整个国度降临不是把我们看成工具，神绝对不是把我们看成工具，他要把我们看成是他的儿女，他的爱人，他是新郎，我们是新妇，所以我们就在与神互动的那种关系里面，我们自己被医治，我自己可以满足，我可以得着喜乐，得着平安，所以这个东西就带领我在一个群体里面继续打赢这场仗，我就不怕黑暗权势来攻我们了。所以整个经文是不是很清楚？很清楚在讲神的国，他是很有条理的。他在讲到我们只要用祷告启动神的国，我们要祷告纪念短期的四月整个福音的行动，对不对？我们要祷告月节里面的三响炮，我们要祷告五月蒙福胜万民，更多人在那边极常被翻转，我们要祷告七月八月的那个爱报灯，更多家庭可以去，更多家庭要被翻转，这是我们必须要祷告。我们要祷告每一个梯次，如果可以的话，我们都有十几二十人二十个家庭可以去，一起去，他的名额就一百个家庭哦，给台湾，对吧？我们要包起那个10%到20%，有很多人可以去，那整个家庭才可以翻转。我祷告启动，并且我们要捆绑，我们不允许仇敌再搞一些小动作，对不对？我们要捆绑他的作为，我们要捆绑壮士，先从我们自己里面很多负面东西开始。第三个，我要透过顺服享受神的国，顺服他的话语，思想他的话语，顺服在那个关系里面的一个祝福跟带领，我就可以整个突破，神的国就降临了。所以我觉得神今天给我们这段经文，他是要告诉我们整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到了。刚才我们分享是阿苏萨街的那一个复兴，1906年的那个复兴，100年了，现在是一个关键启动的时刻。那前一阵子我们也很舍不得我们一个很爱的牧者雅各牧师，他离开我们，对啊，他被主接去，那只有60岁。我们当中被雅各牧师服侍过的我们有吗？对啊，大部分，对啊，他都服侍过我们，是一个很棒的牧者，是一个很有恩高的牧者。他走了，我们的他跟雅各牧师跟六一关系很密切。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回顾的短片，我们就预备来祷告。雅各牧师是我们的好朋友，他也是六一的好朋友。你刚才看见很多片段都是六一的分堂。有日本的分堂，有菲律宾的分堂，有不同地方的分堂。我认识雅各牧师应该超过十年，他很有恩高，神给他辨别诸灵的恩赐很强，所以他可以服侍不同的人。可是他很亲民，很随和。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香港的时候，从远处看见一个人，又好像很熟悉，又好像觉得他不太像讲员，因为他穿得很朴素，胡子也没有刮，拿着一个薯条，微笑着走过来跟我打招呼，这是雅各牧师。他很有爱，我跟他一起陪他最多一次，他一个人服侍1000个人。刚才你看见那个很多人倒在地上的那个图画，事实上在香港的时候，我带领心灵崇拜就请他来讲道，他一个人服侍1000个人，服侍完才走。有一个人还没服侍完，他都愿意留下来。服侍完所有渴慕的弟兄姐妹之后， 我们就说，还有那些辅导扶别人的还没服侍好，他就继续服侍。后来我说，还有那些负责音控的同工在后面还没服侍，他又继续服侍。最后他服侍完以后，他看着我，他说，你也还没有被服侍。他就服侍我。在神的国前进的过程里面，感谢主让他的器皿雅各牧师在我们的当中，透过他鬼被赶出去了，透过他我知道神的国在前进，透过他我知道很多人得着祝福，可以享受那个关系，透过他我们一些弟兄姐妹来到我们这里被装备被成全，可以成长。很多人舍不得他，我最深的印象是他的微笑。很多人期待他可以复活，我的心中是要对雅各牧师说，谢谢你，你辛苦，你服侍我们辛苦，你完成了你那个世代你可以做的事情，你可以继续微笑在阿爸父的怀里面安息。我们会承接这个意象，让神的国开展，我们要承接这个意象，让更多人被装备被训练可以做一级释放。我们会承接这个意象，让服侍的人不是一个人孤孤单单一个人两个人的服侍，乃是一个团队可以被装备被兴起，一同加入服侍的行列。如果有一千人有需要，我们至少都要装备一百个人。如果有一万人有需要，我们向神求给我们身量可以装备一千人。如果神祝福我们的教会有一百万人有需要的话，神就祝福我们的教会至少要去到十万人的教会。你愿意吗？你愿意为神的国度的开展付上那个代价吗？尾声，服侍我们的人他付上代价了，他们打完美好的仗，这个短片我看了三次，每一次看我心里面都很感动。我知道这是神的器皿，神的忠心仆人，我知道在天上已经有冠冕给他，有掌声给他，有尊荣给他。那个棒，比赛接力的那个棒已经在空中，已经在空中，你愿意接这个棒吗？首先从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开始接这个棒，我要把我里面的黑暗权势都赶走，我要让我的生命我的居所成为圣灵的居所，我不要再活在从前的生活当中，我自己要得救，我自己要得胜，我自己也要去传这个的福音，让更多人得救，也让更多得救的人进到得胜的行列当中。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敬拜神。